普京急于从以色列撤侨，乌总统与联合作战。全伊朗让真主党首脑逃跑未果，击中 F-35 谣言被揭。中国游客滋扰港人被台驱逐，华南烫伤澳婴儿被通缉。菲律宾严查中共间谍，评将全面倒向美国。中国电影人为理想硬闯金马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号凌晨，以色列袭击了俄罗斯位于叙利亚的空军基地武器库和位于贝鲁特的真主党情报总部之后，普京命令其公民立即离开以色列和黎巴嫩。据悉，在袭击发生前无奈，一架伊朗飞机抵达该基地，运送给真主党的武器弹药。随后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了该基地。叙利亚和俄罗斯都启动了防空系统，但是拦截失败。现有150万俄罗斯人居住在以色列。普京对塔斯社表示，在以色列的俄罗斯人应该立即离开以色列，大事即将来临。俄罗斯亦开始从黎巴嫩撤离公民。有人认为这个才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正确做法。该基地是俄在中东最大的武器库，向哈马斯和真主党提供武器，是中东反以势力的重要一环。摧毁武器库是以色列的目标。还有人说，以色列用30枚导弹轰炸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攻击持续了45分钟。显然以色列并不特别恐怕普京。 X 账号维谢格拉德24号就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基地打击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武器，乌克兰正在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基地打击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武器。3号，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首次访问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吕特讨论了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吕特呼吁西方国家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端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的限制。当日乌军试图使用北约武器攻击库尔斯克核电站，一枚法国炸弹落在距离核电站5公里的地方，该核电站发生火灾。而俄罗斯正通过伊朗和胡塞武装讨论转让远程反舰导弹，用于打击西方船只。胡塞武装已经将目标对准了红海的军用和商用船只。普京曾警告说，如果西方继续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可能会向愿意报复西方国家的武装提供远程武器。二号，胡塞武装风神船袭击了英国邮轮，导致邮轮发生剧烈爆炸。此外，三号，泽连斯基呼吁其盟友可以好像以色列那样击落飞弹，盟国联合击落伊朗飞弹和击落俄罗斯飞弹。击落伊朗沙希德没什么不同，他们是俄罗斯和伊朗政权的结合体。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议员警告说，当我们搞定真主党哈马斯之后，将帮乌克兰，普京将付出代价。普京近日曾表示修改其核原则，称有核国家若果支持乌军攻俄，即被视为核威胁。而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说，直至1月，以色列据信拥有约80枚核弹头，以色列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核储备。据估计，到2023年初，以色列可能已经拥有足够的筆，可以制造多达277枚核弹头。以色列一直奉行核模糊政策，既不证实亦不否认核武器的存在。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情局 CIA 扩大了其招募线人的活动，称已经在俄罗斯取得积极成果。中情局还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用普通话、波斯语和韩语发布了如何安全联系中情局的说明。尤其 CIA 发布中文中鼓励华人可以举报或提供情报给他们。有网友呼吁大家赶快行动，令在美国的老小粉红、特工、帮凶都被遣送回去。 以色列国防军持续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领导层进行空中打击，导致真主党伤亡惨重。伊朗方面疲于为其收拾残局。三号消息，有多名伊朗消息人士告知媒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在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遭到定点打击的前几日，试图将其接到伊朗，防止以色列的打击，而纳斯鲁拉拒绝了这个主张。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层人员言论说，9月17号科基连环爆炸发生之后，哈梅内伊曾派人邀请纳斯鲁拉离开黎巴嫩，因为有情报显示以色列已派人对他发起了针对行动，计划斩首纳斯鲁拉。据悉，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尼尔·弗鲁山被派往真主党大本营进行劝说。在以色列定点打击的当日，尼尔·弗鲁山与纳斯鲁拉一起在真主党地堡中被炸死。伊朗消息人士亦说，自28号以来，哈梅内伊一直匿在伊朗境内的一个安全地点，并在指挥对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工作，试图报复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斩首行动。目前真主党半数领导层遭到以军歼灭，而伊朗正在幕后组建负责真主党的持续运作，同时试图调查伊朗安全机构中可能存在的以色列特工。德克兰当局声称对以色列的打击进行了报复，对以色列发射近200枚弹道导弹，并且攻击了情报机构摩萨德总部以及以军空军基地，声称有两个 F-35 中队被炸毁。然而很多军事博主表示，伊朗针对以色列的报复主张很可能是虚构的。腾讯网军事专栏作者东域记认为，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不可能停在地面等待导弹的袭击，如果有两个中队的 F-35 被炸毁，这样以军高层不可能不出面道歉以及辞职谢罪。同时停放 F-35 的机场都有强大的防空系统，即使个别伊朗导弹成功穿越拦截网，亦不太可能打到两个中队的以色列空军战机。因此伊朗摧毁 F-35 战斗中队的讲法只可能是战争宣传。目前为止，除了伊朗的声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迹象显示有以色列的飞机被导弹击中。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直至2号，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和第98师已经沿着至少两条曲线挺进黎巴嫩南部，摧毁真主党的大部分军事基础设施和弹药生产基地。在地面行动开始之后，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呼吁黎巴嫩南部24个城镇的平民立即撤离。匿名以色列官员告诉 Axios，针对真主党背后的伊朗，以色列可能会针对该国的防空设施或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如果伊朗再次发动攻击，以色列亦可能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中共之下对海外输出的骚扰与暴力行为遭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日前，两名中国游客因为在台湾滋扰港人民主群体11国商日演讲，遭到驱逐出境。另一方面，一名33岁中国男子被指涉嫌在澳洲布里斯本的公园中向一名9个月大婴儿泼滚烫的咖啡，导致婴儿终身伤残。案件引发外界高度重视。据悉，香港民主群体一号在台北捷运西门町站出口广场街头进行和平理性活动，表达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而两名中国大陆游客姚姓夫妇参与闹场，掹下旗帜，并且挑引活动参与者发动语言攻击，招引警察前来围安，先至制止了冲突。事后姚姓夫妇两人遭到台湾强制驱逐出境，两人的停留许可以及入出境许可证都被注销。台湾移民署表示，对于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案件，主管机关有明确规范，需与来台目的申请相符的事由，且在台湾期间不得有伤害我国尊严、贬低台湾地位的言行。对此，网友表示， 早该遣返。这些人享受着自由世界的同时，却在里面搞破坏，不能够被小粉红占言论自由的空子。爱中国就回去，没毛病。亦有些话，台湾的处置还是太宽容。另一方面，澳洲警方调查指出，在今年八月下旬，一名中国留学生签证持有者在布里斯班的公园用保温杯入边的滚烫咖啡泼伤一名九个月大的婴儿，然后逃跑。受害者押金接受三次手术，留下终身伤痕。澳洲警方通过摄像头确定了这个中国籍男子的身份，然而其人从澳洲逃离出境。目前警方对嫌疑人发布了正式通缉。对此，有网友消息称，该名男子父母是山东人，在杭州出生生活，后来出国。相关事件引发大量民众愤慨， X 平台网民评论说，不能够放过他，他还会残害其他孩子。恐怖主义国家中共国培养了一批恐怖分子向世界输出。在近期，中共战狼在日本搞破坏，还有日本儿童在深圳被刺死，而瑞士亦发生了中国男子持刀斩伤幼童案件。有观点认为，中共的暴力运动正在向海外扩张。对此，网友评论说，真是丢澳洲华人的面，祸害世界，只敢欺负弱者，这个是中共培养的犯罪分子。世界不联手消灭中共邪教，他们还要培养更多的邪教教徒。菲律宾高度关注中共间谍渗透问题。三号，菲律宾新闻社报道引述外交部发言人达沙的话讲，当局严肃对待中共间谍的问题。此前，中国商人、国际犯罪集团首脑佘志刚发布的纪录片引发外界关注。在影片中，该名人士自称是中共间谍，与菲律宾丹禄省班班市前市长艾利斯阁有来往。艾利斯阁涉及滥用职权，包庇离岸博彩行业，面临指控。在八月，还有菲律宾情报单位资料透露，某个中方派驻在马尼拉的记者担任中共间谍，并在多个战略机构建立了网路。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中共欺压菲律宾的举动必然令马尼拉全面倒向美国。中共政府的间谍系统对菲律宾造成影响。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九月底呼吁立法人员修改间谍法，要求将处罚范围扩大到和平时期从事间谍行为的人，以应对中共间谍侵扰。石头表示，近年来在全球范围之内，各个国家都在关注中共，包括俄罗斯。他们的科学家都是因为被判定了泄露军事机密给中共而被判刑。对于西方阵营来说就更严重了。其实中共的渗透无孔不入，以前关系不错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睁着眼闭着眼，现在已经明确感觉到威胁就在身边，所以就不能够坐视不管。近年来，各国针对中共间谍的渗透开始加大力度的打击，所以经常会看到这些中共的间谍被捉的报道。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不是说过，每日都有很多针对中共的个案在调查吗？其实中共的间谍不只是偷技术、偷情报，同时亦在干扰所在地区的政治环境，亦就是全方位的想影响所在国对中共的政策。现在菲律宾开始重视间谍的问题，当然是好事，这样就会加速清理中共在菲律宾的捣乱破坏，亦会增加美军和菲律宾合作的信心。全球抗共已经形成共识，菲律宾正在受到来自中共的欺压，全面倒向美国，这是必然的结果。在10月1号中共降商日的时候，有多名台湾艺人为了在中国市场发展而不得不表示祝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些中国文艺工作者为理想而转战台湾。在2号第61届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之后，外界发现刘烨、耿军、黄小穗、黄冰这些中国电影人都有作品入围。在中共国家电影局2019年开始 抵制金马奖之后，中国影人报名金马奖就意味着这部影片在大陆无法上映，亦无法再参加其他中国的奖项评选，甚至还可能有其他处罚。一名中国资深的影评人告诉中央社，入围的这几位都是非常成熟的资深电影人，当前却不约而同选择了顶住一切压力报名金马奖，这意味着就算已经跻身主流多年的导演，亦愿意为了拍想拍的题材牺牲中国市场。而台湾创设的金马奖是他们实践自我理想迈向更广泛的全球市场的重要舞台。刘烨这次以名为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入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与最佳导演，影片以新冠疫情时期为背景，今年亦入选了坎城影展特别影展单元。首映结束后，现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几分钟之久，中国最大电影社区豆瓣有几万人标记想看这部电影，但豆瓣和微博等平台有关他的讨论全部被删除。二号公布的名单中，瑾君的《漂亮朋友》一口气入围八项提名，被认为是本届金马奖的大黑马。瑾君一直在乎创作远胜于市场的独立电影人，据了解他已表明到台湾出席本届金马奖颁奖典礼。这次以《玉兔》入围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的黄小穗，在中国是知名导演，这部电影和1950年代土地改革有关，曾被中共当局要求删除所有有关土地改革的内容，今年2月转为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时再次被勒令切片。据报道，黄小穗决意反抗审查，他说自己没想到30年了又兜了回来，这个是一个很沉重的代价，但不得不去接受和面对。同这几位中国导演形成对比的是，为了能够在中国市场生存而改变现行的台湾艺人。一位资深影评人表示，闯入和走出中国各有所得，参加金马奖的导演所争取到的是表达自由，然而亦是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进入中国的台湾艺人希望在被开敏感地带之外，还有足够的宽广表演空间，但为此他们必须战战兢兢，而且亦无法保证结果。与此同时，走出中国的电影人反而获得了更多在海外与其他观众媒体互动的机会，失去土地得到天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